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接下来不净观剩下的部分呢、就比较文字多一点了。那虽然文字多，我反而会变快了，因为大致来讲，我已经选讲在前面花了一些时间帮各位试着吧，试着用我个人的体会，带着各位自己去做一些取向同时的观察。那么取向思维一直都是修禅观呢、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呼吸跟我们这个身心呢、是我们随时带着走，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所缘境。在没有那么多的文思教理的基础情况底下，呼吸跟这个身心，尤其是这个身体的不清净所缘呢、是我们最容易取向，以及最容易产生觉受，也有很多的思维。那么在这个部分体会深刻，你对于所有整个佛法的道理也比较容易相应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各位其实就可以去经常依这个我们这长段时间来所学习的不净观拿来想，不是去要想一个什么史诗在面前这个样子，因为全身我们每天都在慢慢的步入死亡，这个事情是死法性，对不对？我们要观察是这个法性，就是说这一条路这个方向是这样，是确实没有问题的嘛。我们也不是只想过这一天呢、如果我们真的想活过很长很长的长寿的日子，这条日子的这个终点站也应当是那个方向要确定的嘛。所以所谓的实法性者，其实就是这个方向。当这个方向很确定，而且你很安住这一个法性以后，你发现你的人生观会有很大不同。好，这个真的要自己实际去操作哦，不是要去得到一个厌离的感受。我特别在入文讲六品行师之前，花那么多时间用我的体会跟各位来做分享，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让各位能够从相入理，得到兼具出离心跟菩提心，还能够发起大悲心的作用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个就是如，那今天那个道树品妙老讲的那段文呢、最后那段文通通在讲如。什么叫做如呢？如就是无差别相。怎么样才能够看一切法呢？每一个事相都是有差别，你怎么见到无差别？当然是在相上见到理嘛，对不对？那个理就是一切法的法性嘛。那么虽然每一个的差别相的因缘都是不同的，可是它法性却是相同的，就是去看一切法最大的那个交集啊。这个变成是我们思维观察禅观所缘境最重要的关键啊，咬住这个在向上见性的习惯。那么我们在做日常作息，对人对事对物的判断，就会有许多习气的改变，这是真实各位可以去体会的。好，那今天我们谈什么地方呢？我们上次算是把26卷啊正取向那段文，算是把六种不净啊的取向呢，算是跟各位交代过了。那么那个六种取向呢，跟30卷我们今天要开始念的1010页第三行开始，云何勤修不净观者，寻思六事差别所缘彼不生呢、这段文其实是同时进行的啊，同时进行的。那么前面那个东西呢，各位可以把它想象成那个六品寻思是由我们修止观的一止的老师他教给我们的，对不对？当他在告诉你说，好，你今天这个七支条法做定了以后呢，各位开始去思维以下的相，他就会按照他的口诀，对不对？把那个取向的内容一个一个讲下来嘛，是不是？那各位就想象，那就是在禅观当中，这个禅师啊，他的开示的内容。那么就我们学人而言呢，我们就是听受啊，听受就是依着他的音声，或者我们读文的时候呢，依着我们意词的文字像就开始起观。起观的时候呢，这六事差别所缘毗婆舍那就开始了。 所以这六是差别所缘的毗婆舍那，跟前面的六种取向其实是同时进行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啊，读经的读论的时候呢，就要经常依文起观。前面那个就叫依文，对不对？依着佛或者是老师所教导的音声文字，那就依文。那文不是就是你自己的听闻嘛，啊，或者你自己的见闻，你的听闻、你的见闻，透过你的比量的思维，那你的寻思就开始了，啊，所以这个寻思是扣着前面的那个取向同时进行的。这跟各位讲，虽然它开在两个段落，那是因为它同时要交代五种所缘，对不对？又要把前面的取向跟后面的个别的相对应的寻思毗婆舍那对照了看，所以呢，你们回去呢就自己按照每一个观每一个观呢、啊、对位。今天我就会看1010页的文的时候呢，就会跟各位学长讲怎么对位啊，跟前面讲怎么对位。好，各位就把这个辟寻记啊卷三十找到，如果看临本的就找到。这个云何勤修不净观者，寻思六事差别所缘毗婆舍那。各位看到那个事啊，就习惯上要把它讲，这是六种因缘了，这六种差别事项。那么到底我们对于这个不净的所缘呢，有哪几种观察的方法？那这个就是其中的这个由弥勒菩萨、无著菩萨所教导下来的这六种差别所缘。那么所缘当然是前面的六种不净了啊。那么这不净观呢，怎么样来开始寻思呢？首先呢，看第一个叫做寻思其意啊，寻思其意。那各位看到科判啊，科判上面一二三四行有没有个天一？有没有？那个天一就是不净所缘。然后呢，不净所缘底下呢，看到底下四六，它的解释啊，解释这个不净所缘的寻思六事有六门，对不对？玄一寻思意，有没有看到？啊，那个是第一科。然后呢，再过来隔壁一行有没有个玄二？寻思四，在隔壁一行玄三寻思相，是吧？这边就是意四相，然后呢相就比较多了。再翻到1012页科判的第二行寻思品，有没有啊？然后呢倒数第三行都是科判啊，玄五寻思十，有吗？然后呢1013页科判的第二行寻思理，有没有？哎，这就是读文的习惯。当你入文了以后呢，先看真问，像1010页第三行，他就先真问了，长行文真问什么呢？云何勤修不净观？于是你往上找，往上找呢，他就是有事，就是要解释这个所缘，解释所缘，所缘有五个啊，那他开始解释第一个，于是你找了天一，隔壁行不是别显有五门吗？天一、天二、天三、天四，你要个别找出来。所以回到1010页，我还是带各位把这个习惯建立好哈。你在这个地方的天的部位的时候呢，你就要看到天一有别显有五门，天一就是不净所缘。那么隔壁呢，你就写二三四五，总共有五种嘛，啊，那第二种你就旁边写一下持名，持名在哪一页？在1014页。像我就会把它目录写在这边，啊，你就在这边呢目录写1014页。然后呢，在隔壁呢原性缘起观呢就在1017页，啊，1017页。第四个界差别观在哪里呢？1020页。第五阿那班那呢就在1021页。啊，所以你自己开始要学习去复原它的科判，然后把随时读文的时候呢，把那个总纲啊要抓着走啊，抓着走。那跟这里呢就要跟前面的个别五种取向呢要对位了啊。那对位以后呢，到了内文呢、啊，六种寻思又要跟前面的文字要对位。那当然过去没有把我们表化好了，所以呢，他就必须要依赖我们后者，因为我们的读文的习惯，过去他们是博文强记，读过去他能够记得的，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办法。那我的记忆力的方式呢，就是把它透过科解的方式变成表，对不对？ 那自己就把这个关系自己记起来。那你只要把关系记得的话呢，以我这么笨的人就容易记起来了嘛。所以呢，我相信各位学长也可以试试看，或者你也可以摸索出自己能够把它，这个所缘，这个念所缘的内容啊，还有它的次第呢，至少把它记清楚的方法啊，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跟我们的学习的效率啊、效果有很大的关系。好，回过头来看101、101页。好，这六种呢，底下呢开始解释第一个寻思意。在第三行下晚啊，所谓一不净增上正法，这个不净增上正法就是我们前面呢26卷所讲的取向，对不对？啊，就是一内一外，然后呢，苦恼等道数坏不净，对不对？那六种不净呢，你们只有把它记起来。这个就是所谓依照老师们依照佛所教给我们的种种不净增上的正法啊。那么为什么叫做增上啊？增上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不以少为主，可是背后有一个很微，当然在声闻现观讲不到那么远了、啊、哈，它其实就是无所得的意思。虽然讲有所缘境，可是所缘境都是心相嘛，对不对？就其所以到最后也是观无所得的，所以呢用增上两个字呢，我觉得是非常恰当的。所以在大乘的经上面呢，都非常强调这两个字增上。那么增上正法，听闻顿点受持，听闻就是你自己要把它听闻清楚，受持就是真的要这样去做。那受持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一定要记起来，对不对？你不记起来哪会叫受持呢？啊，你纵使记不起来，也至少像学我吧，对不对？像刚才我看到基金会，因为原本他这个谁啊，郑世贤郑老师说要讲楞伽经。哎呀，基金会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简老师弘扬楞伽经一向是用楞伽阿巴多罗宝经，所以他就自动的印楞伽阿巴多罗宝经印了之后呢，才发现我们郑老师是讲入楞伽经里哈十三难陀的版本，所以我看他这个礼拜又赶着把它印出来哈，这基金会很有心哦。那这个应该有经验啦，因为上一次第一次这个郑老师讲的时候就用这个版本的。啊，不过他是用佛光山的版本啊，所以我觉得就很好玩。像当你今天要受持一本经的时候呢，那本经你就是随时要带着的啊。那既然已经印下来了，我刚才就下面请了一本啊，刚才一口气在外面经行啊，就从第一卷念到卷二，就念这么多，念76页。刚才就这样绕着走的时候就这边念到76页，76页什么东西呢？其实就开始讲复次大会，菩萨摩诃萨当善知三自性相，何者为三？就刚好念在这边啊。那其中有一段文，我会引到明天上般若经的时候上课，刚好要拿过来补充。就是这样，这至少受持要做到这个地步吧，对不对？那本经那个东西，你随时都要带着走啊，把它当作是你随身的一部分是一样的，这才要受持。那以前的人就更博闻强记了，他这样念过就不会忘了，他丢本子他一样随时会持诵啊。持就是保持，诵就是背诵，记忆思维，记忆当然不是只是干念那个字了，那随文就习惯嘛。这就是这边要讲的这个毗婆舍那，为什么叫做六世毗婆舍那，这叫受持。也一样啊，增上力就要串习，这个习惯要一直保持哦。那么由等引地就是前面11卷的三摩悉陀地。那么等引地如理作意是什么呢？广说当然是前面的有40种寻思，40种作意啊。那简单的讲是什么呢？就是无悔欢喜安乐，就保持这五种心。那什么叫做无悔呢？啊，无悔不是我们曾经讲过的五个忏悔的话，不是那个，是无没有的无啊，不后悔。为什么不后悔呢？因为你如法如律嘛，你的三业如法如律，做什么事情就什么无我无我所，你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事情呢、啊。所以你每天呢、啊、自己思维自己反省你的三业造作的时候，你就发觉你很清净啊，对不对？很清净的心就是很自在的嘛，那个心就是无悔的。所以那个时候你随时把心收摄，要入观，要专注修，很容易，非常容易无悔。欢就是你能够很乐于去修法 啊，不管你今天受持哪一个方法，你就经常要能够去起一个念头，欢就是做得来，喜就是因为你心安住在你的那个所修的法所缘所修的法门上面，于是呢你就会离了烦恼，而身心会产生了一种法喜，你的喜安就是久久以后呢，身体因为长时间的远离了那个烦恼相，于是呢身心就产生一种清安的堪能性，那个清安还有后施力，它可以保持让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保持专注，而且不会疲累，对不对？不会疲累，而且要保持非常非常的专注性，工作效率蛮好，不急不徐，这叫安啊。然后呢乐，乐就是遍身大乐，乐到什么地步呢？乐到你真的很忙的时候呢，稍微一作意你就可以容易入定了。反而有些人是做得很累的时候呢，反而睡不着，为什么？身心会亢奋的状态。所以你只要保持在那种身心乐住的状况，乃至于一切宪法能够乐住，不管外面是什么境界，你能够保持身心是安乐的，保持这样的状况叫做等隐。所以你身心保持能够摄心观照，这个随时可以去修禅的那种身心状态，就叫做等隐地如理作意，把心摄住观察内，而不要随着相转，那个叫做等隐地如理作意。这是一个修止观的人经常的习惯。所以呢，当你今天在闭关的时候呢，多半闭关的这个头陀行者，通常他的眼睛都是三分眼，不太打得开的，对不对？那么纵使偶尔会有一些东西会让他特别注意，可是他时候随时一作意，身心又收摄回来，保持在那种摄心观内的状态啊，保持往内收摄你的心，不往外攀缘的状态，其实就叫做等隐地如理作意啊。仔细的讲就叫无悔欢喜安乐，那广说就是四十种作意的差别相啊。这是前面十一卷啊，如果各位要去学的话，那就是我们曾经在三楼曾经讲过的那个部分。好，由此呢，把心保持在等隐地的状态底下呢，去依照前面老师所教的种种不净法的取向方式呢，听闻然后受持，就照着做试试看练习。你坐中也是这样修，行住坐卧当中一切时一切处都也这样子作意，这个叫做随时这样子以等隐地如理作意，解了其意。解身密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你已经解了的，你就经常复习，不解了的就经常随处做观，对不对？一直当他非常熟练为止，这叫做随顺毗婆舍那，还不叫做正观，叫做前行。先把这样的作意呢变成很熟练了以后，那你今天呢，哎，看哪边有精进禅器，你就去参加去的时候呢，就真正卯起劲来结界克其取证，对不对？就要让不净观在那一期禅期当中产生作用。所以我们去参加密集的禅期是去精进修的，可是你当你发了一个愿说我要去精进禅期的时候呢，你要不要做前行啊？不是你每天在那边散心杂话，然后到了那里面才去用功的，那你的功夫用不上。开始心收回来准备可以用功的时候，你准备要下山了，所以那整个禅期或佛期你的心不太有力量，老是这样子做，你就会熏克其不取证的习惯，这个不好啊。你要去结界，要去打一个禅期，就要有克其取证。那么万一在那一次期当中阿弥陀佛来，你当然就去了，对不对？要不然你有力量跟他打个商量说你来的品位太低了，我不去，对不对？你有本事的话你这样干嘛，对不对？所以导师你经常要有前行，是这样的作意啊，解了其意。那这样子的话呢，你要观察如此不净，实为不净，深可厌腻，其性朽秽恶臭深臭，这个是约朽秽不净说的，他举这个例子。这段文这样下来，请各位旁边注明一下，这段文到这里为止呢，就是约我们前面的，各位不妨往前翻哈，909页，我们有啊六种不净吗？第一种不是朽秽不净吗？朽秽不净又分成两个啊，一内跟一外嘛。那一内一外都是要朽秽不净，所以这一段文其实就是约朽秽不净而说的，对不对？好，所以解了其意呢，然后呢知此知这个朽秽不净老师的教导呢，这些取向的内容真实是不清净的。不清净的意思就是说不可爱啦，你这一期身心带给你大苦 痛之外呢，你来生还有本事的话，你还要会希求，还会认为这个五蕴，这个欲界、娑婆世界的这个身心是很可爱的吗？当然不会认为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到它的实相，你就会觉得它是不可爱的啊，不是清净的，不是会升起大乐的东西。所以呢，对它的朽秽性、恶臭、生臭，啊，恶臭是现法，生臭是法性。虽然他现在哎呀洗澡洗得香香的，可是毕竟怎么样，流了汗啦、啊、或者是死后啊，他身体还是会变臭的嘛。所以朽秽是他的这个总相，恶臭是他宪法的相，生臭是他必然的方向，对不对？总是会变成这样子的。这是约前面的朽秽不净而解了其意，这样解了其意。那同样的道理呢，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五蕴十大的色身也是苦恼的嘛，也是苦恼不平等受的依止嘛，就是因为我们太执着这个色身，所以这个色身当不平等的身心感受发生的时候呢，你就会有苦啊乐啊，不苦不乐的感受会发生。所有会造作业的依止就是受，而受的依止就是我们执着有身，所以这个就是不清净的第二个理由。如此一个一个，你就要把它的形象所解了的道理呢，他要表的那个境、那个主体性、那个意思，你要搞明白。于是底下，请各位看回1010页第五行，他说：“犹如是等种种形象，旁边写呢，就是总共有五种形象，对不对？朽秽不净是一种啊，苦恼不净是第二种啊，对不对？乃至到宿坏不净，总共有五种形象。这边呢就要写了，约前面26卷的五种不净的形象。”你要一个一个真正去把老师为什么要教每一种不净相的取相的内容，为什么要这样取相，它的道理、它的方法要搞清楚啊！你要这样子去听闻受持，那说出来要不断去练习，用等引地如理作意的方式呢，去解了其意。从朽秽不净乃至到宿秽不净的种种形象，要于先所闻依其不净所说正法解了其意，就是。如前面学会不净这样的方式呢，你也要按照每一个的五种不净的形象，一个一个如所闻啊，如先所闻的那个依诸不净所说的个别个别的正法，要解了其意，意就是他的道理，他的方法，他要叫我们取什么相，他怎么样取，你要把他的那个所要取的那个所缘境啊，那个意就是所缘境，那个所缘境能够。明白清楚，要搞清楚嘛，理解是能够让他现前的要件。你如果不理解他要叫你取什么相，你根本起不来，心就是黑暗的啊，黑暗的相会让你起昏沉，而不是会让你得定。很多不会修止观的人就把昏沉当作是定，那反正现前就一片黑暗，什么东西都不明了，那个叫做定吗？不是，定的所缘境是清楚的，是明了的，心的念头是清楚的啊，乃至于呢心的现的相就跟你在做梦的时候一样，是清清楚楚的，不用戴眼镜，你就是很清楚的那样的相。那有人就问我说，嘿，止观的所缘境真的就像我们打开眼睛看的这个样子吗？我说不是，问问看你们梦中的样子就知道了。如果你们还记得梦的样子，梦的内容就像那个样子，眼睛不用打开，纵使眼睛打开，你在做白日梦，对不对？你根本也看不到眼前的境界嘛，是不是？你今天就沉醉在你白日梦里面呢，白日梦内容是不是比你眼前的那种光明以及种种的色彩还要清楚呢？就是那样子。所以在日本呢，他们修禅观根本不闭眼睛的，有一派的那个禅修，他们是这样子。可是我们今天还是会太被眼根所对的境界影响啊，所以我们还是稍稍把眼睛闭起来，不要闭得太紧，因为那个会肌肉紧张。这样子把所缘境真的能够戴在眼前，烁烁能够观察，确实要能够现在目前，你才有办法让你的心保持在止观明净清楚的状况底下，而不是昏沉的黑暗相。这一点是很明白的哈，能够明净的现前。这个叫做光明相。如果你没有境界而闻，完全就是沉默，那不叫做止观哦。请在这里自己要去辨明哈，辨明那个境界。 那么如是名为于诸不净寻思其意。但是如果你今天观不净观，观到如果兼香人去看，你的眉头是皱起来的，脸是苦的，那表示你对他的道理，对于寻思不净观的道理，你偏了，偏到哪一边去了？偏到厌幻想那边去了。所以前面我们一路下来，各位可能忘了，前面不是要先取厌幻想吗？还要取心乐想有没有？还要取光明想有没有？要保持在光明想的状态啊！如果你失去光明那种清楚所缘的状态，因为境界只是境界，你要知道它就是唯识无异的，就是三摩地心所带起来的影像。既然是影像，你就要像是看电影一样，你要知道我并没有真正受那个苦的，对不对？我也并不是现在就是那个样子的，它就像是读一本书一样的，你只是明白一个道理，你要很清楚它的道理的所在。今天有能有所，假立现前，你要这样子把道理明白清楚，而这个道理是让你升起能修法，对不对？能成佛的快乐的感受。所以他虽然有厌幻的感受，可是因为他有心乐的感受，你也相信你自己可以成佛，这一念的心又是处在光明所缘的状态底下，所以你心是很庄严的。如果你心是保持在光明相的情况底下，你不会皱眉头的，你不会皱眉头的。我当时讲到那个那段文的时候，就跟你讲那吴哥窟的那个有没有三个一啊，你心应该是很舒坦的，很清楚的看到那个东西。尤其你的身体应当保持端直的，七支做法那个口诀是没有违背的，你同时还可以把你的身体的七支形象每一个要领都把握得很清楚，甚至你会感觉到你好像在外面看着这个人，对不对？看着这个人就这样做得好好的，做得蛮庄严的，而且你会很清楚的看得到他嘴角有一点点抿着的微笑，但是没有笑出来，那不是笑，那就是一种欢喜安乐的身心状况，这个要很清楚，所缘境也带在前面，保持这样的状态，然后呢，把你文思积极的思维的内容，一点一点的、一点的继续慢慢的，开始很慢的，开始非常慢的，但是就慢慢慢慢这样练习，一次一次练习，反复哈，不要一直急着把它想完，想到哪里？回去重来，再来一遍。到了哪里？重来，再来一遍。永远都是不断的回到开始，从头来。每次再来过的时候呢，你就把前面没有思维透的部分呢，再过一点，再超过一点，再超过一点。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你受持全文的能力，对于六品寻思的内容，你有多熟了？你有多熟了？所以记住哦，你修禅观的时候呢，要经常还是要保持读书的。读书就要把它读过，不是只是读文字，是把道理也变成你的心里面所能够带起来的相，这样子带着，这个才叫做解了其意。如是名为于诸不净，当然有六种嘛，诸的旁边写六种，总共有六种不净的所缘呢，你要能够怎么样寻思其所缘境，把所缘境能够带在目前，这是第一关。好，这是第一关啊，这叫寻思其意。好，看第二式啊，第二个叫做寻思相。寻思相又分成两颗，一颗叫做自相，一个叫做共相啊。那么什么叫做自相呢？自相就是带到界差别观了，请看文啊。云何名为寻思彼事？事就是这个所缘境，其实不是真正的境界，所以称为事。妙老讲经经常讲。我心中现在打个妄想，我现在有一点事儿，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因为呢，他现在讲到闻到这里的时候呢，让他联想到一件他认为讲出来会帮助我们对于这一段经文能够深入去思维的东西，那些东西就叫了多加两个字，叫因缘事。所有这个相是用什么因缘合而现前，现在目前的呢？底下就说了，约建立二分。他说呢，怎么样在寻思彼事呢？彼如是解了义，怎么样如是约前面的六种，对不对？六种不净相呢，这样子个别个别的 欲依着等影帝如理作意呢，解了其意了以后呢，你就会观不净物，建立二分。其实倒装了哈，以两种啊，以两种因缘来建立它，一种是依内，一种是依外。好，这个时候呢，对到哪里呢？就对到我们909页，依内朽秽不净，有36物，对不对？依外有九想观，加上屎尿唾遗血脓便秽七，啊，是9+7，啊，一个是死尸所作，一个是无情物哈，堕在大地的种种七种污秽的朽秽的，这个境界相，前面呢就有那个依内跟依外，就是这里的意思。你可以依内的境界来取观，你也可以依外的境界来取观，就是由这样子来取相。依内就是你今天依着你个人的身体，对不对？那么从外面发毛爪子皮肉筋骨髓一路一路，对不对？这样子想进去，这个叫做你所依止的因缘。今天你在心中所带起的止观的境界，那个叫做我们的名言，止观叫做一言境，依着名言起的一言境，对不对？那这种人，等一下我们看四禅波罗蜜就知道，这种人叫做立根人。立根人就是说，你过去生你有修过啊，或者今生你有过不净观这个所缘境的相似境界的生命经验，所以呢，你只要依着文字，你就可以自己把当时过去的经验取过来啊，所以你不用特别去看史诗。那有人根本出生也没有看过史诗长什么样子，乃至于对全身的生理结构也不知道，他必须要看真正的解剖的东西，对不对？或者是至少彩画，对不对？至少这个图文的资料，他才有办法起观，这叫做意外嘛。那我们今天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就今天自己思维自己的身体，这叫依内，依着这个内，这个真正的四大五蕴的身体，你自己起那个不净36物的想想，这叫依这个所缘。这个所缘是什么？是依他起的，对不对？是有因有缘，父母所生的嘛，对不对？那也经过你吃饭啊，喝水啊，呼吸空气，一直不断的努力活着，你今天身体就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相是依他起的。可是呢，你就依着经论上面所学的文字，特别去看。因为如果你不用名言的话呢，这个相是个总相，只能用摄影机拍下来而已啊。摄影机拍下来也不过就是拍一部分嘛，你就依着名言取它的个别别的特征。所以我们今天依着名言是取这个四大五蕴色身的特征相啊，特征就叫做自相，个别个别的自相就是不共，特别的你自己特别的，或者是别人特别的，你取它的特征啊，不是全部好这个笼统的取一个总相，是别别的取具有特别性的啊，特别性的这个36物。依着名言呢，依内就取那36物，依外也用这个名言。如果你碰到史诗，你就取史诗；如果看不到史诗的话，你就约片子、照片，或者依你的印象啊，你心中就起了那个九相使人变坏的色相，这叫依外。所以呢，寻思比试就是说，从哪里去取相，依什么来取相，依内或依外两种取相方式，对不对？那取下来之后呢，就开始思维道理了啊，就开始思维道理了。好，这里就是所谓的寻思比试啊，到这边为止，接下来才是寻思相。好，刚刚漏了这段文哈，寻思相第一个呢，寻思自相，请看文，他说云何名为寻思自相呢？且于内身所有朽秽不净，这是约依内取相来讲的36物，对不对？所以依内呢，所有朽秽不净总共有36物啊，发起圣解，就是你今天解了其意，现在目前取相完毕了。你只要看到圣解两个字呢，就是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现在目前是圣解的第一个意思。你今天不管眼睛闭着眼睛张开，你的所缘境就现在你眼前，其实不是真正你看得到了，而是说你就很清楚，就像你今天在做梦，或者今天你在定中，或者今天你在看一个图画一样的清楚。比如说我今天就可以这样想啊，眼前就有阿弥陀佛， 我眼睛对各位来讲是失焦的，虽然你们的身影我是看得见，可是我现在就看着阿弥陀佛的本尊像，对不对？那个就是你的所缘。你今天睁着眼闭着眼，你的所缘境就是现在目前，你就是专注在那件事情上面，而那个是你的心相，不是在外。你勉强说是在内，其实也不在内，对不对？内他住哪里？他不是住在身体里面嘛？因为身体才有内外嘛。可是住在所谓的心的所缘的相上，那个相在哪里呢？你不能说在外，也不能说在内，那个这条方向就进到空观去了啊，或者进到假观去了。这个比假是属于理观，我们今天还必要那么快到理观去，就看你今天能不能够现一个心相，很清楚的心相现在眼前。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不难的啦。你看那个阿基米德，你看想一个公式，每天都要想，根本每天在做什么、吃什么都忘了，对不对？洗澡想，哎，突然水溢到外面来，他就突然想到了，原来我的体积跟重量是一回事，对不对？还有跟水从这个满满的浴缸排出去的那个水的容积是一样的，只是我们两个比重不同。所以只要拿比重当作他们的公约数，彼此来相乘，体积跟它的重量就可以产生换算的公式。哎呀，突然一悟啊，就通了，就通了。可是这通不是那个时候才通的嘛，对不对？是在咬住这一个思维的内容，咬住一直没有动的。因为一个空间跟一个重量，还有一个后来发现的质量这个问题，其实都是不同的什么衡量的结果，对不对？照理说这些都是不同的差别项啊，可是那些科学家或者那些思想家，他们就咬住这件事情，说我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彼此是有关系的，他要找到所有这些差别项背后共同的东西来换算它。这一点是跟我们修止观很像，修止观就是约把我们的个别的特性相取出来之后呢，哎呀，个别的因缘相是这样差别不同的，可是背后有没有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对不对？最大的交集，最大的共相，抓到那个共相的时候呢，很快就会入理了。这个是思维的方向跟思维的习惯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老是在不共的部分去打转，那就会容易看到不平等，对不对？容易看到不平等，然后呢，不平等就会有你高我低，我高你低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那这个问题一出现的时候呢，就有我见，一有我见，马上有我慢，那执持不舍就有我痴，对不对？一直不断的觉得自己很好很棒，那就是我爱。你这种粗重的烦恼就这样子长养起来了。所以佛经常叫我们做平等真如的观察方式，就是要从自相入到共相。所以整个这个思维的习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次第。好，我又讲远了哈，拉回来。圣解第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目前，你要把你今天依着文字相，不管你要依内依外取一个相，你就至少做到现在目前。现在目前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不可盈转。不管是什么外缘来，不管你心中起什么样的想法和念头，外相跟内心所现的念头都不会去破坏你今天的所缘境，它可以共存，但是这个所缘境不会失去，到这个地步才叫做圣解。所以你们去看那个观经啊，取这个落日悬古观也是跟你这样想，对不对？你就要去取一个落日相，对不对？然后呢，一直要取到什么地步？取到睁眼闭眼，落日悬古就现在目前。不但如此，他还叫你慢慢扩大，对不对？扩大到你整一片根本看起来都是太阳。有机会你到海上去，你到海上去，你有一天出海看晚上的月亮，正十五十六的时候，那个月亮从海上东边的海上出来的时候，那个月亮好大。你站在那个月亮面前，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你把所有的黑暗通通忘记，只看到月亮的明光，你整个身体融在那个明光当中，片身清凉跟光明相，就是这样。到这个地步为止，叫到圣解。只有这个，而没有别的所缘。啊，这样子是圣解的两个标准。那么由此呢，依着你今天取的36悟。了解身中有毛发毛爪子皮乃至于最后的 脑末小便等，这就是略说哈前面的三十六物，所以这里就是对到前面一内的三十六物，对不对？由此不是叫你一个一个这样念哦，法阿麻罗抓此皮不是叫你背哦，背是你之前要背的。可是今天如果要你观法，你就专注在法头法，对不对？先看到一个头的像，你开始专注在头的上方，看到头发的部分。头发你一直不断的看看看，看到一根一根之后呢，你会看到你印象中曾经在画片当中看到，哎呀，头发如果用显微镜看，还有斑斑波波的，对不对？还不只是通通黑色的，对不对？剥下来的部分呢会比较变成 brown， 一些比较卡嘎逼嘎逼性，对不对？乃至于有些会变成灰白，不同的颜色。那剥落的样子呢，有大的有小的，对不对？开始越淋越细，看得很细腻。那从它还粘在我们的皮肉上面，到最后你会看到它断了，断了，断了之后呢，它掉在地上，掉地上呢，经过掉地上那个空中飘下来的样子，你会看得很详细。就这样子，专注的思维，那么头发，那么样的一个头发。乃至于呢，你会用火去烧它，你全身乃至鼻子，你会闻到头发被烧焦那个的焦臭的味道。烧完之后呢，它变成一坨，对不对？一小坨，跟耳屎一样，或鼻屎啊，耳屎比较不像，比较像鼻屎一坨，对不对？你可以很清楚的专门看到这个东西。那由这样前后记，光是一个头发的变化像，你就会看到什么无常，是不是？约前后记你会看到无常。如果你把你的自尊住在这个无常相上，那一定生苦嘛，你会看到苦的法性。一直不断在变化，你会看到空的法性。你能够令它不变吗？没有办法，于是你会看到无我的法性。你的道理越熟，依这个相现观，你立刻浮起心中对道理的思维，这叫做圣解啊。圣解是这样观的啊，不是囫囵吞枣、法阿麻罗抓此皮。我叫你打坐背书吗？老师以前的大德不至于叫我们打坐背书嘛？你打坐背书干什么？打坐心要静一点比较好嘛？干嘛要背书呢？不是背书的。你今天要开车，你已经很熟练了，以后你还会去注意你开车的每一个细节吗？你今天走路的时候，你会注意你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吗？不会，你已经行之于自然的嘛，对不对？啊，一个人朝你撞过来，如果你对于一面所有的境界是清清楚楚的，你该闪就闪了，对不对？尤其像以前我是羽毛球校队啊，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对练，从底线抽球，抽到身体 warm up， 全身热起来了以后呢，两个人开始一直不断的接近，到最后两个人对抽是这样抽的。这样打球，球是直线这样来来去去的，有的时候还打稍微凸起一点，球会歪，球歪了之后，这样也可以打得到球。随时打，根本你会发现，你已经全身细胞可以看得到球在什么地方，到那个地步。为什么？因为你的所缘境就只有球，球在哪里，你心在哪里，心动到哪里，你的手就挡在什么地方。你会特别说，哎呀，在东经西纬，你不去算它的经纬度吧，对不对？不会吧，你哪有空去做那么多的计算，然后手慢慢把它移到那个位置上去挡那个球呢？不会是这样子的。我们姑且说那个叫直观，其实不是，只是非常的熟练，非常的熟练，就像这个意思一样。这个呢就叫做寻思比相，一个一个这样子，个别个别的寻思，然后你懂道理的话呢，就滑到道理上去看啊。那如此呢，富于如是身中所多啊，所有多不净物，设为两界。这个时候他转到界差别观去了啊，这里他告诉我们转到界差别观去。那么设为二界，哪二界？地界跟水界，把它转变成所缘境，由这三十六物转变成二界的圣解，所以这里叫做二界圣解啊。他在这么多的圣解的观察思维的方法当中呢，他建议我们先把这个三十六物一个一个观成了以后呢，把它分作两类，一类归作地界， 一类归作水芥啊。这就是我们曾经在99页的文的时候呢，帮各位用325有没有清净道论的次第跟各位分作了两类啊。法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肾心肝乐脾肺肠末胃中物食脑，到这里为止是地大，对不对？从胆汁痰脓血开始到关节滑溢尿为止，这里呢12个就叫做水大，也就是水芥。芥就是种子，那芥就是种子，能生的，能生相的能力，有这两类啊，有这两类。所以法毛爪子皮到死脑为止，这个呢是地圣解，对不对？你要观察它就是地大，它就是地大。地大是什么意思呢？请旁边写一下，地就是持住我身心的那个东西。你今天会看到我的身体有形象，你今天身体有这么多东西，它该在什么位置上，它会定那个位置，对不对？定在那个位置上，框架起这个身体的色身的形象，就是靠这20个东西，不多不少，就是20个东西。20个东西是约地大的特性，把身体的种种的物象姑且分成20个。那么中间呢它就会有很多生命的循环，对不对？生命的循环，因为地大不会动，所以从这一个地大到那个地大之间的沟通需要靠什么？靠水大来沟通，靠水大来沟通。所以你看啊，从胆汁痰脓血那些东西，对不对？一直到关节滑溢尿，它就是在怎么样沟通，以及变成两个地大之间的介质，对不对？地大的介质，它能够让我们的色身保持什么？保持生命的活力，对不对？它携带养分从这一地到那一地，它也携带垃圾从这里排出到外面去，对不对？排出外面去。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生命水大的现象。所以各位不要想它就是一体，不是这个意思。地大也不是固体，它就是一种功能的分类，功能的分类。那以后我们讲到界差别观的时候再仔细跟各位讲啊。这个我以前在3楼讲极论的时候曾经讲4大那个部分，我用极论的文跟各位讲，到时候我讲界差别观的时候我也会用那个文来跟各位解释。好，那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过的，把325或36物归作两类，一类就是地大，一类就是水大。然后把这个地大的特性真正看到，为什么法归作地大，为什么胆汁归作水大，是这样啊。那么始于内汗乃至小便等呢，起水圣解，就是对这32个啊，以32不净物的分类来讲的话呢，地大有20，水大有12，对不对？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那每一个为什么它具备有那个增盛地大跟增盛水大的特性功能性，你把它真正看清楚，真正看清楚。所以你看这边就开始归类它的共相，前面20个个别个别差别相，它具备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地大的特征，对不对？所以地大等于是什么？等于就是20个身体的不净物的共相，是不是这样子？那十二个胆汁痰脓血到所谓的关节滑溢尿，那12个呢？是它的共相是什么？水大。它这12个虽然每一个都不同，可是它共同的特性就是什么？平衡身心，对不对？好，成长身心，让身心能够携带养分，能够排泄垃圾，能够来变成地大之间能够产生作用的一种界面剂，就是这种功能，把它的功能共同性找到，原来生命现象是依照这些功能而存在的，像。只是因为它不同的所在，对不对？不同的因缘而所现起来的，可是它功能却是一样。多去看，多去把差别相背后所显的那个共同的道理，从相去导向法性，就是共同的法性上去思维，这个是一个整个六识差别寻思的一种训练的方向感啊。那个方向就是寻我们的法性，这样去契入。 那这里呢还是取个别的特性，因为这个时候还有地大跟水大的差别相嘛，对不对？还没有毕竟归到一相，所谓无相，没有真正入到根本究竟的法性观，所以呢我们姑且都还是叫依照个别法的特性来寻思。所以他说，如是名为依内不净，依着三十六物的不净相呢来寻思自相。自相就是特性，自相就是特性啊，约外所显的种种差别相呢来去看它的特性。那我们当然是慢慢归类，慢慢归类就会看到它的共同的法性啊。这里呢都还是依内来寻思它的自相。那接下来呢来看依外来寻思它的自相。他说，赋于其外诸不净物，就是有九种死相，对不对？乃至于呢死所作、尿所作等那七种啊，七种污秽朽秽的外物啊，在大地上所现起的相啊，那些都叫做意外。种种的朽秽不净物呢，由清淤等总共有九个，对不对？九加七的种种形象发起圣解，也是一个一个个别要现在目前。那么这里呢可以改成冒号了哈，就是所谓先发起清淤圣解啊，首先呢就约清淤圣解，就是要现起一个人刚刚死掉的时候呢，他会产生尸斑的那个样状，开始产生一个现在目前的所缘境。好，那么如果你现在眼前就能够去圆念到一个死尸，他已经现出一块一块的尸斑像的时候呢，做底下几种差别的寻思方式。第一个，他说，或者这种清淤的圣洁所缘呢，是亲自见的，或者是从他所闻的，或者是由分别所有的死尸而来的，这是三个来源啊，三个来源。第一个呢，就是你现在你自己亲自，对不对？自己亲自现在正在看到，这叫现量，对不对？现见境界啊，现见境界是亲自的，从他闻就是听闻来的，听别人讲，对不对？比如说你某某人曾经看过，他会跟你讲。看了之后呢，听人家讲过之后啊，有约人家音声文字，你就会想象到那个恐怖的相状，于是你会从他而闻而产生对那个尸斑清淤圣解的一种现在眼前的所缘境，或有分别所有死尸底下，或者分别死尸底下冒号，怎么分别呢？第一种分别，如是死尸是男是女或非男女。因为他是男的呢，是女的呢，还是非男非女？非男非女两种可能呢、啊，一种是你无法判断了，啊，一种是无法判断了。那么一种呢是好像外向是男生，可是实际上他真正的特性呢，啊，是女生，这个是不男不女的相。不过多半呢，我们约第一种来看，就是你无法分别，对不对？你很清楚看得到他是男的，很清楚可以看到他是女的，或者你无法分辨他是男的女的。反正不管如何总是一个结果，不管是男的女的，或者是你有没有分别他的是性别是如何，你不管能不能分别，他总是现出一个共相。什么共相？清淤。清淤是不管男女或者是你不能分别的人身相，他只要死了以后就会现起那个相。所以表示啊，我们都要走这条路底嘛，对不对？又产生了一个无常这个共相的道理的寻思就会起来。第二个，或亲或怨或中庸，中庸就是陌生啊，你对他没什么感情啊，对他没有什么感情，情感上的差别想没有。亲就是你爱的，怨就是你恨的，不管你爱那个人恨那个人，或者你对他根本陌生不知道，你纵使在大海啸看到那个他们收尸的那个镜头，虽然那已经是几百公里以外的事情，你在荧幕上看到，你闻不到尸臭，你心里面都产生一种凄楚的感受，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一点都没有感受，那也是一种人呐、啊。OK， 但 anyway， 你就知道，其实不是你今天在这里，你还是安好的，他在那里，他是死人。你要知道，看到他就想到你最终也是这条路。只是此时因缘不现那个相，只是这样，对不对？好，所以这就是由亲怨等，所以由此可以看回来， 我今天是男的又特别高贵吗？我今天是女的就怎么样不如男人吗？不会嘛，对不对？最后我死掉以后，我是男的女的，别人可能分别不出来了，对不对？别人能够看得到的唯一特别的特征就是情欲了，啊，或者什么呢？不管我这个人是我恨的，这个人是我爱的，对不对？我情欲向现前的时候，我也无法分别了，也无法分别了。所以这一种我在世的时候对他所煽起的亲冤或者是中庸的感情的分别相，都是什么？都是暂住的呀，都是暂住的，一时的境界而已，对不对？只以为时，而你今天得到什么益处呢？得到什么益处呢？是要反过来做这种思维的，或劣或胜，或富是胜，这是约他的地位而说的啊。他的种性不管是像婆罗门、刹帝利，或者是旃陀罗，啊，不管它是哪一种种性，其实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你的种性比较高贵，你死了就不会轻淤吗？这不会吗？还是会的呀，还是会的呀。啊，像那个谁，苏俄的那个头子啊，列宁啊，他死后也是被用最好的化学药剂怎么样，那个弄出来。最近开始啊，他们那个苏俄的那个科学家又开始想办法找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什么那个防腐剂，因为已经开始掀起尸斑了。虽然隔这么多年，你抵抗不了他的法性，抵抗不了，你用各种外面的境界总是现那个相啊，最后你要用什么树脂去一直不断的替换掉，那最后那个人的肉啊完全都不在了，总是树脂，最后变成蜡像而已了，对不对？你要继续防腐下去，不过就是个蜡像罢了。好，那再来，或是少年，或是中年，或是老年，这是约他的寿命相所现的差别来看。你不管你今天几岁死了，不会因为你年轻死了你就比较慢现起尸斑，不会的，不会的。死了，生命境界那个四只要离开这个五蕴四大，你的清淤像现前，你就是现前的。这个是这样的差别。所以这里呢又告诉我们有三种分别啊，性别啊，或者你对他的爱恨，或者他的种性的高贵，或者他的寿命的年轻或者是年老，约这四种。这四种简单讲就是威仪，就是威仪。还有一种我们上礼拜讲过的，他能不能言语，只要死掉以后啊，你看到他死相一线前，清淤线的一线，你就知道这个人他不管生前再怎么样会讲经啊，也还是一句死尸罢了，对不对？对不对？再怎么样不会讲经，他还是一句死尸而已。只要是死人就没有了言语相，对不对？没有言语相。如果我今天修止观明镜静语等等的持戒持到这么清净，我如果要的只是不说话，死人也不说话，可是不说话就叫持戒吗？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我对一些观念的执着是有法执在的。我今天守静语戒，我今天守五戒，我今天守威仪清净，不是要维持一个不动什么都不照做的状态，那跟死有什么两样呢？你会发现在这个法，在这个律，在所有的道理性上的学习，你会有一种警觉。我今天学这个样子到底跟死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对他的言语跟威仪相，对不对？你在生的时候死的时候的前后记一差别一这样作响，首先你会看到法性，对不对？再去思维到种种你活着的时候一种分别，那种虚妄性，分别毕竟就是虚妄，对不对？分别就是虚妄。那么由此你今天再看到你今天世周围还跟你一起生活着的所有人，你今天用什么用心对待，用什么心去对待。所以一旦你有这样的警觉之后呢，此时此刻我随时随地对外对人对事对物的善意造作应当有什么改变没有？